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指引我们，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里边，主啊，好让我们能够经历在你里边的你自己的工作，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这个很多人都出去了，我今天讲一个题目，叫做从神的角度来看今生的遭遇哈。就是当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点了解哈。就是当我们重生以后呢，我觉得我们生命里边开始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呢，是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神会让万事都互相效力，然后呢让你能够认识他，这是神的一个第一步的工作。然后当你重生得救以后，神在你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神会再让万事都互相效力，然后在你的生命里边开始做一个成圣的工作。那么虽然从救恩的地位上我们已经是圣徒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教会是这个问题最多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讲到哥林多的教会许多的问题，纷争结党，这个各种道德性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但是保罗说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圣徒，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很 confused， 为什么这样的人是圣徒呢？这个是指到在救恩的地位上，当你一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在救恩的地位上已经得救，已经成圣了，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整个洗净了，所以你在救恩的地位上已经是圣徒了。但是在生命上，神要继续的来做一个成圣的工作，就是在生命的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当我们得救以后，神在你生命里边的第二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神会让万事都效力，开始在你的生命里边开始做一个成圣的一个工作。当我们讲到成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成圣这个题目是非常大的，讲到我们生命的品格，讲到我们的性情，讲到所有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是成圣。但是呢，圣经里边也给我们一句话，包括了所有成圣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总括的一个 definition。那这个总括的一个 definition 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他就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你要问哈，什么是成圣？成圣就是在罗马书里边神借着保罗讲的，他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就是我们得救了以后，你到底你的生命要往哪个方向来改变，你的生命要从哪个方向是你的目标？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让我们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就是说主耶稣来到地上不仅是成全了救恩，主耶稣来到地上也是活出一个完全圣洁、完全合乎神、合乎天父心意的一个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成圣的一个生命的工作，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效法神儿子的模样。那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就是你要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神在你生命里边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哈，有一个误解，我觉得我们都希望什么呢？我们都希望啊，我们信主以后工作凡事顺利，这个家庭非常美满哈。这个如果这个还没有结婚，也许哎呀，爱情非常的这个甜蜜啊。如果有了孩子，孩子非常的孝顺，哇，简直是又白又胖哈，一切都好。这个是我们心里边期望，但是好像我们信主以后事情不是这样。我们常常会遇到艰难，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难处，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你要了解到神心意里边最中心的工作，不是让我们在地上凡事顺利，那不是神心意里边最深的一个工作。神心意里边最深的工作乃是让我们的生命成圣，所以他会让万事都效力，好让我们生命里边能够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满有基督长成的样式。我以前也在跟大家讲过哈，我是这个从小比较贫穷的环境，所以呢我对这个钱哈是非常的守得非常牢的。所以哈这个我们家哈，我们没结婚的时候，那个银行的钱一直往上涨，从来没有，那时候收入很低的，因为读神学院的时候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了。那我读神学院之前，那个钱是一直往上涨的，我可以每个月哈只花几百块钱，包括房租吃饭所有都包括在里边。我可以跑到一个餐馆里边哈，这个是这个all you can eat， 然后我就买一个外卖装一大盒，然后我早上吃一顿，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你可以想多省，你知道吗？第二天说不定还可以再吃一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可是呢我结婚以后发现我太太就是很喜欢花钱的。你最后你会发现啊，任何时候你想守住财宝，那个生命的那个心好一来，我就发现这个就好像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圣经说哈，有的人的钱袋子是有一个洞的，你知道吗？那个钱装进那个洞，一直往下，我就发现我的太太就好像那个洞一样，你知道吗？哇，一直掉。昨天我一回家说，哎呦，刚买了一辆车，那个电池又坏了。然后我就说，你这还是在这个 warranty 里边哈，你是不是就到那个原厂，他应该免费的可以帮你换一个电池。不行，他就先换一个电池。我说多少钱？又100多。哎呦，你可以看到生命，当主觉得我的生命不对的时候，他就会让万事效力来改变这个，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希望哈，你心里边，我心里边盼望的就是我太太又节省的不行，你知道，然后我们家的钱就一点一点的往上涨，你知道，这是我心里边非常期望的。但是神不是这样，神看的是他要改变我心里边那个依靠财宝，要守住财宝，让财宝一直不断的增加的这样的心。这是神在我生命里边他要改变的，就是当神看我的时候，他看到的是陈潇的这一点是需要改变的，所以他就让万事效力起来。什么时候我发现我的生命，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交给神，我说主啊，我不能够抓财宝，我交给你的时候，我发现我太太就平静一点了，就哎，你可以看到哈，就是神一直在这个东西里边他在做工。所以我们了解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他一个至终的东西，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效法神儿子的模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环境里边很多的时候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为什么很多的时候神要在环境里边让万事都效力，好让我们的生命里边慢慢的走向成圣的一个生命。这是神心意里边一个很深的一个意念，也是一个终极的东西，是神所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哈，基督徒的人生，当你开始得救以后进入成圣，很多的人都说哈，这个得救的前半年，哎呀是最好的，主那时候照顾我们的信心弱小，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哎呀那时候很甜蜜， 有人说那个时候祷告好，主常常垂听，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因为刚刚信主。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神进一步的工作就开始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兴起很多的环境，要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更有耐心，让我们更有爱心啊，让我们更能够啊体恤别人的软弱。很多的时候神就是在这里来做工。所以哈，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你有的时候你就说不清楚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么多的问题，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所以当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你实在是看不出到底是有什么益处。但是在这段经文里边，以赛亚书55:8-9就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这是神一个很深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接着神说，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到底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是什么？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意念是什么？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道路是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哈，基督徒生命里边需要慢慢的了解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意念，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道路，所有环境里边发生的事情，你才会发现慢慢的 make sense。 这个是神很深的东西，你需要了解这些东西。我就想起来创世纪哈，我们一起看一下创世纪50好不好旧约的创世纪50:15-21。我们要从神的角度里边来看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给我们的一些的遭遇，那么这些遭遇到底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有些什么样的益处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哈。好，约瑟的哥哥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我觉得在这边哈约瑟差不多在10几岁的时候，他做了两个梦。那么这两个梦呢，就是神启示他的异梦。一个梦呢，就是约瑟的这个禾捆呢起来站着，他哥哥们的所有的禾捆呢都向他的禾捆下拜。这个约瑟很单纯哈，他听完这个梦了以后，他就跟他哥哥讲，哇，他哥哥就很生气，就觉得呢，就是说将来约瑟要做他们的王。他所有的哥哥都要向他下拜。那约瑟呢，过了几天呢，又做一个梦，梦见呢他的这个太阳呢在那边所有的这个星星哈都向他下拜。这个他就把这个梦又讲了，然后呢并且呢这次呢把他的父母也加在里边了。他父亲说，难道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所以他哥哥哈非常生气，加上呢这个约瑟呢是非常蒙他父亲喜爱的，所以父亲给他做了一个彩衣。所以呢这个几个哥哥呢就非常恨他。有一次呢这个约瑟就去看他的哥哥，这几个哥哥就合谋呢要把约瑟杀死，后来没有杀死，就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如果哈你是约瑟，当你遇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自己亲生的十个哥哥把自己给卖到埃及做奴隶。所以约瑟呢从父亲的掌上明珠就变成了埃及的奴隶。 一直在那里。好不容易哈，约瑟这个工作很认真哈，很有神的同在。后来呢，终于在波提乏家里边呢，从奴隶升到管家了。哎呀，这个终于翻身了哈。结果呢，这个波提乏的太太引诱他，约瑟呢非常的敬虔哈，坚决拒绝。后来就被诬告。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次约瑟好像顺服神，每一次约瑟好像愿意行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就遭遇更多的灾难。后来就被他这个主人的太太诬告，就下在监狱里边，从奴隶变成了囚犯。但是神最后时间到了，借着一个异梦就把约瑟从监牢里边提出来，一夜之间就成了整个埃及的宰相。然后呢，神就借着约瑟给法老王解梦，然后就埃及有七年的丰年，七年的荒年。等这个荒年临到的时候呢，约瑟的哥哥们就来到埃及来买粮，那时候约瑟是埃及的宰相。那后来呢，故事发展就是约瑟饶恕了他的哥哥，然后整个约瑟的家全部搬到埃及去了，在埃及许多的年。后来他的父亲呢就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这十个哥哥哈又想起来，他说父亲在的时候约瑟可能愿意原谅我们，现在父亲死了，是不是约瑟就要开始报复了？所以这十个哥哥呢就商量好，又跑到约瑟说，好，你爸爸哈，就是咱们的爸爸没死之前哈，说请你哈要饶恕你们哥哥的恶行。你看这又是编出来的。约瑟听完了以后呢，约瑟就哭了。然后约瑟呢就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哈实在是非常美啊。我们再来读一下哈，约瑟这个第十九节哈，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觉得约瑟生命里边在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了哈，从他的哥哥卖他，然后到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然后到荒年临到他的哥哥们来买粮，然后后来所有家族都搬到埃及，然后后来他的父亲过世，这可能已经许多许多年了。当他的哥哥们再次俯伏在他面前的时候，约瑟讲他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可以想象到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约瑟把埃及最好的地歌珊地给了他的家族，他的家族在那里非常非常的这个兴旺在那里。也就是说，约瑟学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在他这么多的苦难里面，我不知道这个做奴隶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哈，后来又做囚犯，而且是被自己亲生的哥哥给卖到埃及去，本来要杀掉他，后来这个西变呢说不能杀，后来呢犹大说我们干脆把他卖了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伤痛这些东西，最后约瑟学会一件事情，是他从神的角度，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你要学会从神的角度来看你生命里边的遭遇。约瑟看到这个遭遇的时候，约瑟就开始释怀了。约瑟明白，当初他们哥哥卖他的时候，是心里边嫉妒他，想恨他，想要杀死他。后来呢，有一点怜悯的心，也是神的保守，就把他卖到了。但是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就是这件事情是有神的允许临到了约瑟。约瑟在这么多的艰难里边，在这么多的苦难里边，也许约瑟流了很多的眼泪，在很多的眼泪里边，他明白了神的心意是美善的，所以他整个的心哈就开了。我不知道哈，是不是有人也在你的人生里边曾经很恶毒的对待过你，或者甚至现在就是他的心意好像是有人的，是因为人的罪。但是我们要了解，基督徒慢慢的我们要提升，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今生所遭遇的所有的东西。 神让万事动起来，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一个成圣的工作。你看约瑟透过这么多年，约瑟学会什么？我觉得约瑟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他生命真正的开始信靠神了。他知道神所说的都会应验的，那两个梦后来就应验了。约瑟还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他现在生命里边开始饶恕，他明白人是会有罪的，人做许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里边的罪，但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是有美意的。我觉得约瑟在这个生命里边，他还学会了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他生命里边所遭遇的东西，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心意，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释怀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哈，约伯的故事。我们翻到旧约的约伯记，这在诗篇前面哈，约伯记第42章。我们从第五节看到第六节，约伯记哈，我来为大家读约伯记42章，我们干脆从第一节哈读到第六节哈。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约伯的故事哈。约伯本来是东方一个最大的财主，他有许多的羊群，许多的牛群，许多的驴，许多的仆人，他有10个儿女。那有一天呢在天上呢这个撒旦也在那里，神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完全正直的。”撒旦说：“我看见了。”他为什么完全正直呢？因为他这个你呢这么赐福他，他成为了东方的第一大财主，就好像美国的 Bill Gates 一样哈，东方的第一大财主，有那么多的羊，那么多的牛群，那么多的驴，那么多的仆婢，那么多的土地，那么多的这个儿女，他当然爱你。如果你把这一切都拿走，他肯定会咒诅你的。神就说：“好，你可以把这一切都拿走。”撒旦就开始攻击约伯。约伯在一日之间所有东西都失去了，然后呢约伯还是没有咒诅神，人约伯还是敬拜神。然后呢神又第二次问撒旦说：“你看见没有，约伯没有咒诅。”这撒旦就说第二次，撒旦说：“你如果让他哈浑身都生病，他肯定会咒诅你。”那神就说了：“好，你可以让他生病，但是呢你不可以拿走他的性命。”约这个撒旦就开始攻击约伯，哇，约伯浑身长毒疮，非常痛苦。哎呀，我知道这个浑身长毒疮什么意思。我最近收一个学生哈，浑身都是皮肤病，但是不传染。哇，他一边上课一边抓呢，我一进他家我就感觉浑身发痒。哇，他那个脖子上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个已经很厚了。他有两个兄弟，身上都好好的，也不传染，家里边的人都没有事，但是就是他成天在那抓。啊，一会儿抓，一会儿一边弹琴啊，就开始抓。我说我在那上课也是，这个经历也很宝贵啊，也很宝贵。你可以看到约伯的身上是长了很多毒疮。圣经记载哈，约伯就用那个瓦片哈，这个瓦片，摔碎的瓦片在刮自己。哎呦，那个是，你可以看到想到脓啊、血啊、水啊，全部一起流。你说约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整个失去所有，然后变成这样的一种光景。然后呢约伯的几个朋友就来看约伯，然后到那了以后呢，这几个朋友就开始跟约伯辩论。先是呢有7天啊，他们非常悲哀都没有说话， 后来约伯的朋友就开始跟他辩论，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认为约伯是有罪的，就是为什么这么恐怖的事情会临到约伯呢？除非约伯你是有罪的。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除非这个人是罪大恶极。但是很奇妙，约伯说我没有罪。然后呢，这个就是讲到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你好像并没有犯什么错，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你？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要在约伯里生命里边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个不一定是有罪。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敬虔里边，像约瑟一样，我们活在敬虔里边，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神乃是要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一个更深的一个工作，所以你才会有一天会说，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认识神的道路到底高在哪里，神的意念到底高在哪里。所以这几个朋友就跟约伯开始辩论，你看这个辩论很好玩哈，大家都说约伯你是有罪的，约伯说我没罪。然后呢，他就开始想了，约伯你肯定哈在这个情色方面是不是有罪。约伯说哈，我与我的眼睛立约，我在街上从来都不看女孩子的。哇，这一讲这几个朋友就说，哎呦，这没话说了哈。然后第二句讲，约伯你肯定有罪，因为有贫穷的人来，你有那么多财富，你没有帮助他们，这肯定有你的罪。约伯说，我是孤儿的父亲，我是寡妇的父亲，所有的孤儿寡妇到我这来，哇呀，我都是加倍的来帮助他们。哎呦，这几个又没话说了哈。最后呢，然后呢又跟约伯说，约伯你肯定有罪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是一个恨你的仇敌的，因为有人恨你，你就咒诅他们。约伯说绝对没有，当我的仇敌死亡的时候，我身上穿的是麻布，我为他们悲哀。最后呢，这几个人哈就没话说了，但是他们最后总结出一个，说约伯你还是有罪的，你是罪大恶极，你是世界上最大的罪犯。为什么呢？因为你隐藏的太好了，我们都知道你有罪，但是我们查不出来，你是一个隐藏最深的一个罪犯。是约伯你还是有罪的。最后约伯很痛苦，他觉得他没有罪。但是最后争论到第42章的时候，神突然出现了。神在那里从40章就开始哈，耶和华终于出现了，对约伯说话。主后神就在40章、41章一直对约伯说话，说到42章的时候，约伯终于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在这段话里边，你就能够明白神到底在约伯的生命里边要做什么工作。你看哈，你如果看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你就会发现约伯和神的关系哈，是一个蛮怪的一种关系。他的儿子在家里边请客，约伯呢就想到可能他的儿子犯罪了，马上就在家里边，就在他家里边献祭，向神献祭。所以约伯常常这样行。三号我就觉得约伯哈，也许这是我自己的观点，约伯好像和神的那种关系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关系。约伯常常在神面前献祭，约伯和神的关系是一个宗教性的关系，而这个宗教性的关系哈，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系，好像没有人能够改变约伯。所有的人都觉得约伯和神的关系才是一个对的关系，神如果要改变约伯，最后就必须让这些事情临到他。当这些事情临到他的时候，约伯最后就说一句话，他说，从前 我风闻有你。第五节他说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了。所以他和神的关系从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关系里边，然后进入到了一个生命性的关系里边。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不是一个宗教性的关系。你觉得我来做礼拜，我甚至奉献一些读一读圣经，但是你好像和神的关系是一个风闻有你，这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关系。神要改变的就是约伯在一切的苦难里边，他真正的遇见了神。这不是一个宗教性的东西。前两天我这个听一个牧师讲道哈，他说有的人哈一祷告，哎呀，他就知道这个人和神的关系离得近还是远。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有人一祷告，他说哎呀，万能的父，宇宙的主宰，全能的神，你知道这个，他说他一听这个，他就知道这个人和神的关系还是比较远的。那他说有的人很近，一祷告就说主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很近的一种关系。他就形容哈、啊，他说我在这个教会里边哈，因为他教会很大，他说呢，很多的时候呢。很多呢来他的教会呢这个康萨林这个协谈的人哈，因为跟他谈的，因为他是一个被神真的是重用的一个仆人，他说来有些人太紧张了，到他办公室里边呢，紧张的突然连想说什么都忘掉了，你知道吗？忘掉了。然后呢在这个办公室里边就说，哎呀，到底我今天来要再跟你说什么我都忘了，很紧张。他说但是我的这个孙子哈，哎呦，那不管，任何时候到了教堂里边啊，一推开门就是 grandpa grandpa， 然后就坐在他的腿上，他也不管他的 grandpa 到底在跟谁协谈或者开什么会啊，坐在腿上就是 grandpa， 我们现在去吃 ice cream 吧。他说哈，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我会放下所有的工作，先带我孙子去买 ice cream。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孙子和我之间是有那个生命的关系的，在那个生命的关系里边，你会发现神就被触动了。而很多的人，他说来到办公室以后，他好像是感觉这个人很高。他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应该是一个父亲和孩子，一个很近的一个关系。我觉得约伯以前和神的关系是非常远的，是一个宗教性的，所以他常常的在那献祭。所以他的这些朋友说他有罪的时候，约伯都是从律法的角度来说他是没罪的，他真的是做得很完美。他期望和神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关系，所以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透过所有这些，约伯最后说我今天亲眼见到你，那个关系变得非常的 close。 弟兄姐妹啊，我觉得神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跟我们 develop 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是非常非常close 的一种关系。第二个，我觉得神要在约伯里边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我觉得约伯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意的一个人。你可以看到哈，所有他的朋友说他有罪，他都说没罪。约伯所有他的信仰是一个靠自己来行善，靠自己来追求，靠自己来讨神的喜悦。他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意。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讲啊，说约伯是整本圣经里边老我最大的一个人。那个己是最大的，说约伯的己是最大的，那个己那个老我拦阻约伯真正的行在与神的一个恩典和生命的关系里边。那个己和那个老我让约伯一生都是走在宗教里边，要靠自己，靠自己行善，靠自己来得救。所以他你看这个约伯能力非常强的，他真的是可以做到在律法里边好像做得无懈可击一样， 但是神要把这个东西要把它给打掉。最后约伯，你看在这里讲了一句话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十二章哈，第六节第五节他说哈，这是神要第一个改变，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的信心变得非常真实，他和主变成生命的关系。第二个神要改变，约伯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你会发现约伯以前非常爱自己的，他从来不厌恶自己的，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圣人，所以所有他朋友讲他，约伯都说我没罪。约伯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有怜悯心的，最有爱心的，最圣洁的，最爱仇敌的，这是约伯自我观念。但是当他真正被破碎，神让他降杯降服在神面前之后，约伯突然开始厌恶自己。你会发现只有一个人是厌恶自己的，你才会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恩典。否则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应该的，你配得的。只有你开始厌恶自己，知道自己的败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才会变成一个恩典的关系。这件事情很奇妙。否则的话，你看到任何一个人，你都觉得他不够你圣洁。所以约伯成为了一个与神在恩典里边可以说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神在恩典里边那个门突然敞开了，约伯可以非常靠近神的心。约伯明白自己的败坏，自己像尘土一样，他明白神在他生命里边有多少恩典，所以约伯才靠近神。很多的时候拦阻我们靠近神的就是我们里边的己，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好的，我们觉得我们很有能力，我们觉得我们是大圣人，我们觉得我们是最有怜悯心的，最有爱心的，最圣洁的。但是神看到我们，让我们显出我们的真相的时候，我们才进入到与神有一个恩典的这个关系里边，这是神最后要达到的。所以新约里边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因着自己。我们得救是百分之百的恩，虽然是恩，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恩典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里边的老我，我们里边的己实在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去。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太圣洁了，我们要靠自己。但是神说，最终他跟我们最 close 的，也是神终极要建立的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恩典的关系，不是律法的关系，不是行为的关系，是恩典的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阳光、空气、食物，我们一切的这个生命，是不是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没有造空气，我们也没有造出水来，对不对？我们也没有造出什么食物来，食物都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生命，给我们一切美好的东西，这都是恩典。加一步，救恩和神一切的美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要学会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的一个关系里面去。我也在想到哈，当约伯的生命被改变，他开始蒙恩了。我觉得约伯那个时候在众人的生命里边的形象是什么呢？以前我可以想象到，别人看到约伯的时候都说，约伯可是一个大圣人，约伯可是一个大善人，约伯可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人家看到都是约伯，约伯怎么敬虔，约伯怎么献祭。但是当约伯被破碎，约伯蒙恩了以后，别人看到什么？约伯开始充满神的恩典，他知道他自己不配，他知道所有的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你会发现人的目光不再是注意约伯，人的目光开始注意那位施恩的神了。约伯在人群里边开始活出神的恩典， 开始流露出神的爱。当约伯再去帮助贫人的时候，贫穷人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他说你不要谢我，这是上帝的恩典。当约伯再去怜悯别人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谢我，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上帝施恩给我，我现在还在炉灰里边用瓦片刮身体。我就是这种光景，那个是我真正我的生命配得的。但是最后神在约伯生命里边给他做成的，就是约伯在人群里边成为了一个恩典的一个管道，人可以透过他能够接触到神的恩典，这个是最宝贵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让约伯经历这么多的事情，要在他生命里面做成两个工作，一个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不是宗教性的关系，一个让约伯成为一个蒙恩的，一个被恩典充满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我们从小到大啊，靠自己靠惯了，信了主还要靠自己，靠自己成圣，靠自己追求。我刚才唱歌的时候，我都在想，哎呀，中国基督徒真的是伟大，你知道？我以启示要跟随主呢，永不后悔。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难起的。当你真正跟随主，你就知道，你知道跟随主的艰难，那个是要靠恩典才能走过来的。没有恩典，谁能够走过来？是不是？要把福音传遍世界各个角落。先不要说把福音传遍世界各个角落，把家里边传遍就不错了。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何等软弱，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蒙恩的一个人，你知道吗？要不然总是在神面前，主啊，哎呀，就像彼得一样，主啊，别人都不认你，我却要跟随到底。当痛苦来临的时候，你就知道跟不住的。我们的肉体是非常软弱的，我们在老亚当里面那个我是非常败坏，那是神要把我们从用恩典来更新改变的。好，我们再来看下边一个哈，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其实这个哈，在圣经里边哈，到处都可以看到，神要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当约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就风闻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主。第二件，他在炉灰中懊悔，厌恶自己。我们来看哈拿的故事。我们最近也有一个小组在查这个路德记哈。你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路德和拿俄米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很奇妙。当路德和拿俄米遇到那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到后来故事慢慢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哈拿也是同样哈，我们来看哈拿第一章哈，我为大家来读哈，从第二节开始哈，就是前面讲到有一个人哈，这个人是这个祖先这样哈，然后呢这个人呢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哈拿，一个叫比尼拿。比尼拿呢有儿女，哈拿呢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时候，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里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烦的，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哎，那丈夫还真会讲话哈， 他们在示弱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顾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嫉妒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耶和华的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哈。这个人呢，我相信他的第一个妻子是哈拿哈，但是呢，哈拿不生育，所以他就娶了第二个妻子比尼拿。这个比尼拿呢，就生了很多。所以呢，按照以色列这个习惯，他每一年呢，全家呢都要上到耶路撒冷啊，这个是在示罗，他那个会幕是在示罗，就上到示罗去敬拜神。那在敬拜的时候呢，他们就要献祭，献完祭了呢，这个祭肉的一部分呢是这个献祭的人可以吃的，所以呢这个丈夫呢就给这个祭肉哈，给这个比尼拿，就是他第二个妻子和他的儿女，然后给哈拿呢却是双份，因为呢这个圣经上讲的这个丈夫呢很爱哈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也讲到哈，这个多妻是非常恐怖的。这个虽然现在哈都没有这个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一个男人哈真的要明白，这是圣经所禁止的，我们只能够爱一个妻子。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老婆已经很多问题了，你知道，你再加一个，那是自己往自己头上这个倒火，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哎呦，这个比尼拿也很厉害，你知道，她知道这个丈夫哈给哈拿双份，就故意在那里这个激动他，我不知道他到底讲什么，你知道？哦，以至于哈拿在那里就受不了了，你知道？哎呦，整个人哎呦痛苦的这个就不行了。然后呢，这个丈夫就安慰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你说这还挺会说话的哈，但是这没什么用处，你知道？因为从人来的安慰没有什么用处。接着呢，你会发现。就在那一刹那，突然哈拿就来到神的面前，就在那里痛痛的哭泣，在那里祷告。最后他终于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若眷顾卑女的苦情好，赐我一个儿子。因为以色列人的女的好没有孩子是很大的羞辱的。他说，你若眷顾卑女的这个苦情好，赐我一个儿子，我愿意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你。一生哈在你的店里面做祭司，然后呢，这个李利哈当时的大祭司看到哈拿在那里一直祷告，就以为他喝醉酒了，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喝酒？”这个哈拿就说：“我没有喝酒，我是心里很愁苦。”然后以利就跟他说呢：“愿耶和华哈垂听你的祷告。”这个妇人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所有的愁苦就没有。回到家了以后呢，哎，他就生了孩子了，这个就是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后来就写了《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撒母耳就成为了以色列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和士师，代替了以利哈。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神让哈拿能够生孩子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圣经里面就在这里记载，神就是不让他生，为什么呢？我觉得神就是要在哈拿的生命里边来做成几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相信哈拿结婚以后一年没有生，两年没生，所有他的注意力，我想这也可能是一般女人的这个心态哈，或者是比较以前的世代一些女人比较重视的，女人比较重视什么，我相信就是家庭，对不对？孩子，对不对？这个是女人很重视的，那个时候女人也没有出去工作，女人很重视家庭和孩子，这个是她所有心思里边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但是我相信神要把他从这个偶像里边 要拯救出来。我可以想象到哈拿和神的关系可以是非常淡漠的一种关系。神不是哈拿生命里面的首位，家庭的孩子才是哈拿生命里面的首位。这可能是哈拿生命里面很重要的神要改变的一件事情。哈拿可能是就是一般的，但是多年哈拿不生，然后呢比尼拿生了很多孩子以后呢，就在那里刺激他。哎呦，我就在想哈，这个如果拍成电影的话，你都不知道怎么写这个台词，你知道怎么刺激他，你知道。你可能就说，哎呀，你吃这么多肉有什么用呢，你也生不出来。哦呦，这句话可是太痛苦了，你知道吗？这哈拿这肉怎么吃下去，你知道吗？在想，哎，肯定就把肉一摔，这个，然后她老公就，哎呀，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就在那眼泪也流了，你知道，你不要给我这么多肉，我也吃不了什么，就各种话都出来了，你知道，反正就是那个情节可以很好玩的哈，这种。但是他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你如果赐福于我，我要把这个儿子哈献给你。”在那一刹那，我觉得神在哈拿的心中行了一个属灵的隔离，神真正的成为哈拿生命里边那个守卫了。他和神啊，那个不是一个很冷漠的关系，变成一个非常 close， 在极难中，在羞辱中，在困难中，在一切的磨练里边，哈拿跟神变得非常亲密。这个是神一直要给哈拿的。所以后来哈拿的和神的生命的位置摆对了，你会发现回家他就生了。他献上这个撒母耳了以后，回家继续生，生了好多个。然后这哈拿就做了一首诗，叫得胜的诗歌，你知道，说那没有儿女的比有儿女的儿女更多，这个哈拿后来写的诗歌呢。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哈拿生命里边要做的就是这个关系和偶像的问题，把这个偶像拿掉了，让哈拿生命里边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神的祝福很快就临到。有人讲哈，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是有时间的，当我们在那个环境里边生命被改变，学会了神让我们学会的功课，神就会把我们从那个环境里面拿出来。还有一句英文讲，他说 Suffering is a divineinstrument that God uses to shape our life。 这个是他说，哦，这个苦难是一个神手中的 divine instrument， 就是这个很神圣的一个工具。他说最后让我们在成圣的这个路上啊，要来改变 shape， 塑造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哈拿的这个苦难真的是很值得。哈拿不仅后来生了很多，而且他的撒母耳真的是被以色列人历世历代的纪念。哈拿哈，我听过这个母亲节讲母亲的最多就是哈拿。哈拿成为了一个敬虔母亲、祷告的母亲、奉献的母亲的一个榜样。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哈拿那些日子所受的羞辱、被激动，在神的光里边，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释怀了，你就明白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哈，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哈，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从23节开始看哈。哎，我来为大家读哈。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地中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